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这当然是一个象征的做法哈，把手按在口里，就好像旧约新约都有这种按手的礼嘛。按手就好像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，借着这个仪式传递过去，那这就是传递了上帝要他讲的话。第十节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。我们讲过他做列国的先知，我们有点意外了。我们想他就是做以色列的先知嘛，但是列邦的先知，其实这也是对的。我们跟外邦人讲话，我们跟外邦人所传讲的，跟我们跟神儿女所传讲的，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传讲这位神哈。那我把你带在这个邦国之上，好，我们这个邦国之上呢，希望我们也仍然是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但是不管怎么谦卑，我们不能不忘记哈，就是我们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上在对人讲话的，所以我们很谦卑，但是也必须很勇敢你要讲的话哈。那别人会反对也好，这个之上我不敢说一定是地位之上了，但起码你是有一种说人家要听的那个状况哈。那你的话要造成什么结果呢？一个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这四个是负面的。我要你讲的话呢，是要让他们有这四个结果，就是也可以说上帝要我们跟人讲的话里面有定罪的成分，有责备的成分，有要他彻底悔改的成分，又要他说他过去所做的要被拆毁，他如果不悔改要倾覆，他要被拔出。当然这里讲可能以色列是最明显的，他们会被拔出来，他们会被毁灭。但是如果你看这些先知们讲的信息哈，绝大多数篇幅在讲到以色列的不悔改的一定会被拔出，一定会被倾覆，一定会被毁灭，但是后来还是会被建造。而当这些先知说到其他国家，比如说埃及啊，什么时候也稍花了一点点小的篇幅说他们也会被拆毁，也会被毁灭，也会被倾覆，但是他们当中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重新被建造，会被栽植。以色列会被重新建造栽植，但是列邦里面就不是都有这样的机会哈。不过我们还是说上帝一定很公平，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，当然你要说拔出拆毁，你也不必说神先带来毁灭的信息。如果要拔出，表示那已经建造在那里了，那也就是说上帝总是先栽培，先施恩，先怜悯，对外邦人基督徒以色列都是一样，先创造你，先恩待你，先眷顾你，然后在这一切里面希望你能够归向他。你不归向他就有一些警告，警告还不归向他，那么这些就来了。来了以后人肯悔改就会重新被建立和栽植啊，这可能原则上也是我们的信息了。十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。这个这开始是主日学老师怎么教学课程了哈，怎么来教小朋友。你要讲什么话呢？用一个视觉的效果，甚至是视听的效果来把一个话讲出来。他说，我看到一根杏树枝，这是没有办法翻译的。杏树枝的音呢，就是留意保守，那个音很近。我看见留意保守，就我看见一个要小心谨慎，使得他的话一定会成就的事情。我看到杏树枝，耶和华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会非常小心的让他的话能够实现。这当不说也是这样，只是对于我们神在提醒我们， 不要以为看起来上帝的话一言都没有实现，上帝会非常仔细小心的，要让他的话成就。我们当然也想到最早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就非有光不可。神说地上要怎么样，地上就一定会怎么样。他说出这个话，那个话就一定会成就，一直到永远。当然他的话指着耶稣，耶稣会成就一切的事情。我们通常比较想到就是审判的事情，其实不只是审判的事，也不是恩待的事，他的话就每一个字都会成就。第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先知都看了一些东西哈，上面是看一棵杏树枝，然后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表达，下面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。这个意象也有点恐怖哈，睡觉的时候才会想到一个大锅，大的跟山一样倒过来烧开了，那当然是开水从北方来。那这我们看到北方了，在先知里面，先知书里面不只是耶利米，北方常常是在讲上帝所使用那个来攻击的国家，那北方一般指巴比伦，但是巴比伦亚述都有哈。有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来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其实当然也不是只有北方了啊，也不是只有那么遥远的北方，巴比伦亚述正北方就是亚兰，也是有灾祸带过来过。那在西方的埃及也是会把灾祸带来过哈。人总要记得真正的灾祸和恩典来处都是上帝哈。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各安座位，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好，这里用招字，这个招跟呼召耶利米，这个招跟呼召我们基督徒，这招讲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呼召他们来，是一个招。上帝的大有能力的呼喊、呼召、感动，会对信主的人是一个他知道而且他会回应的一个事。我们都蒙了召，蒙了上帝的呼召，上帝说回来吧，上帝说来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水喝，上帝说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脱离重担。上帝呼召人，人就来了。那这种呼召你清楚听到，认识上帝的慈爱，那就是蒙召。那么不只是我们今天想到的是蒙召做传道人，每一个归向上帝人都是蒙了上帝的呼召，上帝不断也继续借着教会在呼召万民归向他。另外一种呼召呢，这在先知书里常常用的，就是被召的人并不是刻意去顺服他，这只是在表示上帝的权柄临到这个被呼召的，他们并没有信靠上帝，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的成就了上帝的旨意。以赛亚书这里讲的很这一类的话讲很多，上帝把北方的列国招来，然后去要毁灭以色列，他们都会来攻击。那这我们想也不会想这种事嘛，我们怎么会想上帝呼召什么星云法师啊来攻击信友堂，我们怎么会想这种事呢？我们去征服他们嘛。那么同样在中世纪后期，教会怎么样也不会想到上帝会呼召回教徒来把君士坦丁打下来，回教徒把耶路撒冷打下来，回教徒成为上帝的攻击基督教国度的一个审判的工具。那更有名的就是上帝的鞭子了哈，上帝鞭子是匈奴人，那么他们被上帝从那么远的地方差来攻击那堕落的教会。那人的恶就是离弃神，然后向别神烧香，这我们当然也想到我们的同胞，我们自己有常常我们也都有这种事情。那神在提醒了，神发出判语攻击他，神发出判语攻击我们的时候总还是好意， 这个严厉的警告告诉你，你悔改了，那么这个判语就不会实现了。这个判语攻击你，你不悔改还硬着心，那个判语就会实现了。十七节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惶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。这也是啊，我们说做一个传道人，其实当然不限于做一个传道人，做任何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都在这世界上有传讲上帝话，对不信的人，对顽梗的人，对罪人，对拜偶像假神的人传讲他们错在哪里，而且他们再不悔改会更可怕的这个错误的信息，我们需要讲。当然同时我们也讲悔改了，上帝给你的祝福是多么美好的，但这两个是在一起的，我们不能够不讲哈。好，你要竖起腰来，耶利米是束腰嘛，总是就是我们说了，就像搬运工束腰就要用力气了，摔跤的人束腰了就准备去跟人家摔跤了，打仗的人束腰就准备去打仗，束腰是准备有重大的行动了。那这个重大行动就去讲话，去讲这篇道，哦，讲这些道真是一点都不容易，完全不下于打仗哈。那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经验，要跟哪一个弟兄或哪个姐妹讲，你如果真的是讲安慰的话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一个人如果得癌症，你要能够安慰他，他心中有很多愁苦，要把他那个愁苦的营垒打破也不容易。那如果不是安慰，是责备，那我们就知道那都很难了。哎，你不可以再打老婆了，他说不定一拳打过来了。这我们需要知道，这话很艰难。耶和华在前面讲，你不要怕哦，第八节讲你不要怕哦，那我们怎么能不怕？现在说不要惊慌哦，那不仅是人的问题，当然各位这里讲起来就好像一个宣教士到什么回教国家，其实这不是，他是到以色列那里去。耶利米早期的时候跟约西亚王是巴迪巴迪，是好朋友，他们一起做宗教改革的。约西亚死了以后就不一样了，儿子们对他就越来越不尊重了，但不管怎么样他总还是一个元老啊，去跟百姓讲话，是百姓对他非常的会非常的拒绝哈。你不要惊慌，哎呀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讲到能够说不要惊慌哈。他如果你惊慌的话，我会让你自食其果，我会让你更惊慌。这句话好有意思啊，你越怕我就让你越怕，越心硬就让你越心硬，当然正面的也是有哈。十八节，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我一点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包括在我身上。我们都不希望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喜欢那种儒家的那种忧患意识啊，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啊，怎么样，我们中流砥柱啊，其实那是很苦的。你一个人要说别人都错了，这是不是骄傲呢？你一个人要说别人都错了，这很孤单的。我要让你很坚固，别人攻不下你，你可以攻得下别人哈。这从君王一直到众民都反对，哎呦，你看耶利米就是。各位，我们也赶快说一下，不要用一个经文一个人来代表基督徒所有的遭遇，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像耶利米一样，只是耶利米的遭遇很多时候是跟很多神的儿女很相像哈。大家会反对你，这耶稣也讲过嘛，如果人家逼迫你，不要以为稀奇啊，他们恨你之前已经恨我了，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继续要有爱对人。十九节，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了，他们不能胜，耶和华同在，耶和华会拯救，看起来是好，但是我们也觉得实在不太好，因为我们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状况不是一个好状况。我们需要被拯救表示在灾难里面嘛，耶和华会去耶和华会就是会拯救他， 但是他要去讲。好，你要讲什么呢？哦，这是很动人的一段，我们看一下。好了，二章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。你看那个形容啊，对着他的耳朵喊，因为人不听啊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啊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露骨的一段，耶和华在回想以前跟以色列相爱的时候。这种世界上的爱情小说里很多，上帝这样讲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哎呦，以前纯洁单纯啊，你跟随我，你怎么样跟随我？当然了，我们也很难说这是到底指以色列的哪一个时代，以色列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太纯洁的跟随上帝过，包括雅各的时候，这里有点像雅各的时候，包括当然也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而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也常常悖逆。但是我们这里不是要跟历史来做对比，他只是在讲耶和华，我就姑且这样说，我们以前青梅竹马的时候，我们好单纯，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样子，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单纯的爱你。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单纯的相爱你。那时候这旷野未耕种之地，不管是在指什么，都有表示他那时候真是年轻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就跟随我。所以这个相爱里面就是好像我到哪里你也到哪里。有人也在文学上也有讨论说，亚当跟夏娃哈，像那个像《失乐园》里就有讲到说，就是亚当跟夏娃是形影不离的，亚当到哪里夏娃就跟着哪里。那他这里用幼年，我想也有意思，妈妈到哪里小孩就要跟着哪里，就是他这里是两幅图画，一幅是这个夫妻或者男女朋友的爱情，一个是母亲，然后小孩跟着，跟得好亲哦，好近哦。那这个叫上帝很想当年啊，这我们当然也想到我们有没有过这种时候。哎呦，我是很羡慕有任何人愿意渴慕神，我也希望这种情怀在我心里不会减少，只会增加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